敬拜是我们一起做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读经，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到五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撒，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路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自于锡安，耶和华的话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雅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雅国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请 Pastor Carvin。
有提示哦，踢踢踢踢，你好你好，好，会唔会听唔听到我讲 ？OK，Thank、okay, you， 好，即系头先俾吓亲我，搞到我心嚟一嚟添。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到主日崇拜啦。咁即系讲以赛亚书，的确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即系一卷好丰富嘅书卷啦。咁所以啊，今日。即系同大家去分享一段嘅经文，其实我嘅讲道唔止一段，不过仲涵盖更加多。不过呢一段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框架，俾我哋知道神想做啲乜嘢。咁事完，即系我个仔咧都阿吉哥系都几得意噶嘛，成日都问啊，你要咁样咁样咁样，你要咁样做，我听唔明佢讲乜嘢。不是呢，你要这样做，这个剪下去，跟着你可以直白，跟着他问了一句，你明不明白我想做什么的？我又想想，是的，我又真的不是很明白我个仔想做什么的。这个引发到我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印象令到我很深切地去反问自己，究竟我了不了解神要我做啲乜嘢咧？可能头先我哋读咗一至五节嘅经文入边，略略都大概啦，唔好话完全，你记得晒，都知道好似神有啲嘢要讲俾某啲人听嘅，做紧某啲嘢嘅。所以呢个系一个异象啦，系即系以赛亚喺异象当中入边去将呢一个信息去带到俾当时佢嘅以色列民当中。而且是針對緊當時一個很特定的群體，就是猶大。那我們即從這個角度去看，咦，究竟這個異象究竟要講些什麼呢？所以異象的確我們需要用少少時間去理解的。其實在二章的二節裡面，它已經略略地描繪了這個異象的時間性，或者它想做的目的是什麼。大家聽完即是读完段经文，你找不到哪句呢？就是在二章的二节里面，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即是已经一个时间性，在这个二章里面已经准备了一个时间给人去了解末日这一个时间。而这个时间性其实在旧约里面经常都出现的，即是一个指向性，即是指向终末的时间。甚至乎你会在不同的旧约书卷，你都会见到很多关于、末后的日子的描绘。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去看看尼迦书四章，这一卷书和以赛亚书的二章是接近一样的开端，是描绘、神的末世，或者是要怎样去做上帝的工作，和以赛亚书的二章很接近，都是讲紧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讲紧即系上帝准备要做的事情，是最终 嘅一个上帝要完成嘅计划嘅一个方向。我哋知道，咦，原来上帝有计划喺佢嘅人民嘅当中，佢有佢嘅时间性喺当时呢个处境入边。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咦，原来呢个异象系指向紧唔单单系当时嘅状况，亦系指向紧将来嘅状况，就系终末嘅状况。这个就是异象其中一个我们先拎到它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性先。而第二个异象里面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就是它究竟要做些什么，有些什么symptom里面呢，而是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竖立的意思就是在某个地方要很明显地要见到某样东西，所以竖立在这里。可能在某个角度我们可以尝试理解的，就是哇，上帝就是要透过这件事去宣示上帝的主权在这里。其实某个程度上这一个很明显好像有些东西要令到人家要见到它，要见到这座山。即是你如果我们去即游船学、啊、不要说游船学，即是我们即去不同的、可能是一些的码头附近，你都会见到有一些叫灯塔的。那灯塔是竖立在某一些很特定的位置，它的功用是什么？要给人去看到这个位置在哪里，然后朝向这个方向去到这个灯的附近。所以竖立在某一些状况或者竖立在一些地方，它要表明这个地方是将要是属于某一些的位置，透过这个方式以致到人看到这一个所谓一个塞，然后进入去。所以这个塞其实代表着上帝这个主权要在这一个山去竖立出来。并且这个山它有些功能的，刚才讲过它不是单单动在这里，即是不是、哦、动个牌在这里就不理它，它有功用。刚才讲过就是要做一个指引的功用嘛，即是让每个人去到某些位置，咦，见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迹一个象征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是什么，以致到我们行着这个方向。而这个表征刚才我就讲了是耶和华嘛，所以耶和华这个山的树立在这里就要让人看到耶和华就在这个地方。嗱，個意象好明顯有時間有目的，佢要俾人知道終局嘅時間要朝向嘅乜嘢方向。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我哋睇意象或者可能睇一啲舊約嘅先知書入邊，我哋要需要去理解嘅一個導向。當呢個山樹立咗喺度，能夠吸引人去到嘅時候咧。这一度就是一个上帝所认为神圣的地方。而刚才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其实这座山是指向某一个名字，就是锡安。所以耶和华殿的山是指向锡安山。咦，大家对于锡安你理解呢？或者锡安山对于你认识有几多呢？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他讲话的粪秽出自于锡安这里出现。所以其实锡安这个字对于旧约或者对于犹太人来讲，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他们是不是单单一两代，是几百年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地方，甚至乎知道这个名字有它特定的功能。所以用我有少少时间讲些少关于锡安山究竟是什么，让你们可以理解多些这个异象去针对着想表达的是什么功用。我刚才讲过，因为粪秽必然出现在锡安的地方。锡安在旧约里面，在撒母以下的五章，其实出现过就是一段经文，就是讲大卫要去跟哥布斯人 去征战嘅时候，赢咗呢个地方，拎咗石安。然之后呢个地方，佢唔系叫石安山，第一个时间，佢叫做大卫城。所以呢一个地方，最初去形容呢个地方唔系叫石安山啦，佢叫石安，不过佢改佢个名叫大卫城。所以我哋可以从旧约可能有一啲嘅经文咧，就会见到大卫城喺当时嚟讲系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战略嘅地方。并且我应该可以再讲多少少嘅，不过呢个地方唔单单特别，而系石安呢个名，佢有佢嘅原文嘅意思，系要俾人知道系一种保护啊。点解要保护啊？因为佢系一个堡垒、城堡，佢系令到人喺入边嘅时候可以得到被保护，甚至乎高地喺当时嚟讲一个好重要嘅战略嘅地区系咩啊？即系你打仗，你行上高山，其实系一件好困难嘅事，所以石安佢带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意思，系讲紧神嘅保护。所以石安呢个字对于犹太人嚟讲，是上帝给人一种的提醒，上帝保护我们。而为什么石安为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么重要呢？刚才我们讲过大卫城嘛，就是大卫攻，就是赢得这个地方的时候。而这个地方更加重要的就是在撒母耳下，我留了个下字，在第六章里面他有讲过大卫要将个会幕去摆在石安上。大家知唔知会幕嘅意思系啲乜嘢？神住在嘅地方啊，神住在嘅地方放喺石安度啊。嗱，即系你要记得，即系神同人之间唔能够直接见面嘅，所以旧约好用咗好多嘅时间，最后啊，神啊听当时嘅以色列民，哦好啦，我就整个会幕住喺当中，同人去沟通，所以会幕是一个神所居住的地方。而大卫攻赢了石安之后，赢得这个地方，他将会幕放在石安这个地方，他表明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属于耶和华所住的地方，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见到这个地方在当时慢慢慢慢就会有一种 很容易去认知神居住的地方是什么？神圣咯，是不是有权柄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时犹太人的信仰的中心。这个地方是表达着人和神之间的一种的关系。所以这里不单单讲着神住在这个地方，而它的地点都很特别。石安啱啱就喺成个以色列嘅中间，好接近耶路撒冷嘅，所以佢个位置咧就喺啱啱喺邻喺，即系如果以色列国分开咗啊，一个北嘅即系北国啦，以色列同埋南国嘅犹太嘅中间位置，你就会发现呢个位置就啱啱成个国家入边嘅最核心。大家可能理解就系一个国家嘅首都是什么？就是它的最重要的地方。当时石安就是有这种这样的功能在这里，就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当然分开了，但是这个石安都是仍然在两国的中间里面，成为了一个彼此之间的一种的桥梁。所以石安对于当时所有的人理解的就是一个神的殿。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现在很太方便了，即不像得可能30年前40年前的可能传道人，哇要找一个字要跑很多书，现在不用的，你拿个手提电话按个石安山打下去 search， 我包保大家找到过百条不同的圣经都是讲关于石安的。所以这里的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经文可以看到，咦，原来石安是描绘着神所居住的地方。 唔单单咁，我尝试涵盖多少少啦，容许我多啲嘅，即系演绎到，唔系单单旧约，其实新约都有讲关于石安呢个地方嘅，即系喺彼得前书嘅二章六节系讲紧磐石啊，防角石。即系我哋，如果大家有仍然有记忆，我哋之前讲彼得前后书有讲过呢一章噶嘛，讲磐石系咩啊？即系要预备起神嘅殿上去嘛？呢、这个磐石摆喺边度啊？摆喺石岸度。讲紧啲咩啊？神嘅拯救系要喺呢一度。OK， 好啦，然之后啦，喺启示录嘅十四章，佢一开头就讲审判嘅天使要嚟到，要喺石岸出现。个意思系咩啊？审判要由石岸先开始，所以石岸就系一个上帝嘅拯救嘅计划嘅开端，同时亦系上帝要审判人嘅一个地方。所以呢一度系表明紧上帝就喺呢一度咯，你明唔明啊？所以石岸点解对于犹太人咁重要咧？可能我哋新教好少讲石安，可能以前听过嘅就石安教会饮双氧水咁样，可能你哋可能就会多啲有啲印象。但系石安本身呢一个名词系带含住上帝喺呢一度嘅主权，系上帝坐喺呢一度。好啦，我就尝试喺一至五节入边，我分咗三个小嘅部分，希望尝试俾大家理解多啲，以至到即系希望可以传达多啲经文入边嘅意思。呢度喺第二章嘅三节上啊，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你会见到呢度讲紧啲人要去呢个地方。表明紧呢一个就系上帝所选定嘅一个居所。诗篇一百三十二篇都有讲，神要拣选石岸成为佢嘅居所。呢个一个好明显一个同人之间有个关系，佢要放喺呢度嘅时候，就系让我哋能够去认识呢位上帝，同样回望。都是让我们去了解原来上帝是住在在人的当中，而不是在神，就是 在一些我们不能够看到的东西。可能当时啊，就是可能在旧约出埃及的时候，云柱火柱我们知道，是不是？但是神的确是要同人之间有关系，所以石安就是告诉当时的人，神在这里同我们建立关系，同以色列人建立关系。所以雅各这个字不是只是单单一个人名，虽然我刚才讲过这个意象的针对是犹大国，但是你如果细心一点去理解的时候，雅各这个字是代表着什么？以色列是整个民族，不是只是单一个以色列人还是犹大人，不是，它是涵盖了所有神所拣选的子民在里面。所以讲紧要让一班神拣选的子民要在里面同你建立关系，就是要透过神拣选这个民族，以至到让人能够知道，咦，原来神就在这里，神是居住的地方，吸引人来看到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山的时候，咦，原来耶和华就在这里。所以万人都要透过这个方式去进入神的殿的当中。而第二点就是，当我们理解上帝的殿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圣洁并且是一个忌邪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知道圣洁的时候，即是有个准则，有它的本身的一些的规定在人的身上，所以你就会见到这段的经文三节下，主必会将这个教导教训我们，我们也要遵行他的道，因为粪秽必出于石岸。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这些可能不是一些犹太人的时候，你看 我 highlight 咗嗰两个字，冇乜特别嘅，咪教导或者系吩咐咯，即系教嘅意思咯。但系对于犹太人嚟讲，佢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字嚟嘅，呢个字就系 Torah。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话，系讲紧希伯来圣经入边其中一卷好重要嘅书卷，即系创出利民申入边，去表达紧神点样同人立约，要点样过一个神所喜悦嘅生活，要过一个圣洁嘅神所喜悦嘅一个人嘅生命。所以图画呢个字对于犹太人嚟讲，一望佢就知道系神对人嘅一种嘅准则。点解啊？当我哋要进入上帝嘅殿嘅时候，系需要咩啊？有个圣洁嘅生命，先至能够进入上帝嘅殿啊嘛，系咪啊？即系你唔会突然之间啊、哦、犯好多罪，跟住走入去上帝。当时如果你咁样入去，一个祭司啊，做错少少嘢啊，你如果即系容许我描绘，呢个祭司最后被上帝击杀咗。所以神对于人是有他很高的要求，以致到我们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状态去进入神的殿里面。而锡安就是一个要让人知道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准则的一个方式，以致到我们行在上帝的路，而不是行一些自己想行的路。 OK，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知道，咦，原来上帝对人的心意是要按上帝的心意而行。这个就是当时锡安要为什么要有一个律法吩咐在这里，以致到人要遵行上帝的诫命，就是因为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圣殿之先，我们要先圣洁自己，先让主的话语去渗透我们，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以致到去行公义、好怜悯，并且做上帝喜悦的事。然后第二点、第三点，这个亦是这段的经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上帝即是透过这一段的意象，就是说、啊、为很多的国民定是非，就是刚才也说，就是有一些的打仗的事情，这些打仗是不能够说哪个对与错，不过不停的连连的战争，总之就是，总之我想要什么东西，就我就要攻打你，我想要我就去你的当中里面，就要掠夺你所有东西。而锡安有一个很重要带出来的一种的善邦力，就是都要变成犁头，即是讲紧一个用来战争的刀，要变成一个耕田 的工具。从你一个即是用来做杀戮的一种的工具，转变成一种生活上面的工具，要将枪变成镰刀，都是同样都是关于农作物，是讲紧啲咩啊？生活上面的需要，人不再需要去想究竟我们怎样去攻打人，因为锡安就是上帝所赐下的平安，锡安就是上帝赐来的公义，以致到我们遵行上帝 的行为，遵行上帝的律法，以致到我们明白行在上帝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咦，原来上帝会带来这种的公义，以致到达至到去和平。所以锡安这个不会再有不公义的地方，亦不会有不义的情况，因为上帝就是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要吸引人来？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上帝所预备的地方。亦是上帝要预备这个锡安，就是上帝的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是涵盖紧，不是单单只是以色列人，他期望的是万国的人都要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致到一起进入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律法，再进入上帝的殿里面。 这个就是这个意象里面最重要给当时的人去理解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所以在二章五节，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段落。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他们是要当时的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要行在上帝的律法，行在上帝看为好的心意，去走进这条上帝预备的道路里面。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神究竟要我们做什么？这一道你明不明白神要以色列人做什么？就是要过一个看为上帝合乎上帝心意的生命，进入上帝的国度，进入上帝的殿，去带领整个万国的人都要透过这一个方式进入上帝的殿。这个就是整个意象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部分，行在光明之中。但是我们大家有看圣经的历史的版本，永远都是事与愿违的，是吧？就是永远都是跟你想的是相反的。从这个角度，一个倚靠上帝的以色列人，还是一个倚靠自己的以色列人，大家内心里面应该有答案，是吧？一定很清楚他们是远离上帝。所以在这里第六节之后，他就描绘一个当时以色列人不是行在耶和华所预备的道路上面，他不是行在光之中，他是远离光的。所以我从三个部分回应刚才我的三个部分。第一，以色列的灵性的败坏是讲人人那种败坏。败坏是什么呢？在经文里面的以赛亚书二章六节里面有讲，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作官笑的，像非利士人一样与外邦人激将。他讲一些异文化入侵了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群体里面，他们已经不能够去分辨究竟什么是属于上帝啊，还是一些属于其他的神明，他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令到人去灵性的败坏，去远离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当时啊，经文的状况，犹大国面对的隔离是什么？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是一个要准备要侵略犹大国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他准备他要做的就是要去将他的文化怎样透过这个方式 去入侵了这个犹大国。这个巴比伦突然间个脑变记不得一个巴比伦，所以一直都讲不到个巴比伦。是的，巴比伦同犹大国当时是面对敌，就是一个 很接近的状况。所以你从经济的角度又好，从什么的角度好，你一个大国，然之后一些的文化是会慢慢慢慢渗透了在一些的小的民族里面。当时可能透过一些商贸的关系，你输入了一些不同的移民化，以至到整个以色列的群体出现了一些的发酵，出现了一些的不同的一些状况。甚至乎可以从一些的历史的背景，如果大家如果有看即是历代志的里面，去讲紧所罗门这一个君王是一个转捩点来的。的确所罗门是神所喜爱的一个君王，但是所罗门的晚年是什么状况记不记得？是一个娶任何一些外邦的妃子成为了他的老婆，然后将他老婆的一些的风俗入摆了在他们的圣殿的当中。有摩洛神啦，有阿斯塔录啦。当时嘅即系所罗门王系当时一国之君，最先败坏嘅就系所罗门王。佢嘅圣殿唔系再系敬拜 耶和华的地方，而是敬拜别的神的地方。所以人当即是当这件事去质问，咦，原来跟上帝究竟跟我有没有关系呢？如果当我们慢慢去质疑上帝的时候，咦，证明着我们慢慢远离神。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不会再 care 上帝的律法是什么，不会 care 究竟上帝对我是什么，因为他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紧经文的二章七节，就是他们的满地都是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满地都是马匹，车辆也是无数。他描绘了当时的人，即是当时啊，这班犹大国的人，可能哇好多钱，有无穷的无穷的钱，有一些可以打仗的一些马匹，讲紧钱同埋军事的力量，是代表紧乜嘢啊？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表征，表征紧你自己是一个咩人啊？一个强国咯，充满力量咯，唔需要靠任何嘢，因为佢觉得呢啲劲。即是金，佢喺金钱上面揾到佢安全，喺个金或者军事上面揾到佢嘅保护。耶和华唔关我事，所以呢种嘅欲望，呢种嘅贪念，就系因为人性嘅堕落，远离上帝嘅时候，我哋同神嘅关系就会慢慢、慢慢、慢慢远离嘅时候，我哋就会有其他嘅嘢去想获得，去填补呢样嘢。慢慢慢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得到的可能不单单是金钱、地位，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驱使我们，可以认为我们觉得 是可以胜过上帝。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当我们灵性的败坏的时候，就是进入了与上帝自然不同的道路。这个道路是驱使我们认为自己不再需要上帝。喺猶即係我俾大家參考下一個故事啊，即係喺歷代志下嘅26章入邊，就係講緊烏西亞王。烏西亞王喺呢個成個段落入邊，佢講緊啊，上帝係看呢個皇帝係好嘅，即係一個尚算係一個合乎上帝心意嘅人啦。但係喺經文入邊有描繪，當時烏西亞國力係非常之強大嘅，就唔至乎佢唔憂柴唔憂米嘅。但是他打赢了一场仗之后呢，他进去圣殿，他有一种骄傲的心，他不是用上帝的方法 去献祭，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去献祭，最终耶和华在当即时啊，让这个乌西亚即时有麻风病死了。我想描绘的就是当一个国家几咁丰盛，几咁有国力都好，灵性的败坏是不会改变的。灵性的败坏是讲紧不是因为这些物质而影响紧，而是调翻转，系而我哋嘅心灵嘅素质影响紧我哋点样去睇呢啲金钱，睇呢啲唔同嘅一啲嘅物质嘅价值。所以当我哋被呢啲金钱、地位各方面嘅去垄断咗我哋嘅生命嘅时候，我哋唔能够去分辨到究竟乜嘢系出于上帝。而第三个就是拜偶像，在二章的八节里面，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做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哇，就是自己做偶像了，已经去到一个极端了。刚才就说话不相信上帝了，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已经走到了极端，就是我是神了。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啊？即已经是一个人性入面已经是去到一个堕落的高峰，一个是堕落到根本已经不再需要上帝，我就是神啊，我有能力去做这些事，上帝你不需要参与啊，我已经可以做到你做到的事。当人就是当时这班以色列人，他觉得耶和华不再重要，我们可以自己制造一些更加另外的一些的偶像，驱使到我们能够可以获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东西。人性就是这样逐步逐步逐步这样去陨落， 呢度嘅异象系讲紧当时嘅以色列人就系咁样去陨落喺呢一啲嘅罪嘅当中。佢哋唔系行紧光明嘅道路，佢系倒退紧喺黑暗之中，被黑暗侵蚀紧佢哋嘅生命。喺呢段嘅经文入边，其实我唔觉意地 highlight 咗少少，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佢出现咗三个满了，即系讲紧人个满足已经唔能够单单地去透过呢啲去满足到佢，即系三次系一种无尽嘅意思，即系你 我有无尽呢一种想得到嘅嘢，所以神已经唔喺人嘅位置入边，人生命入边已经唔再需要有个位置俾上帝。呢个就系以色列人佢嘅过程。他对上帝那种由中正中到慢慢慢慢远离上帝，到他觉得自己可以比上帝做些更多的事，到最后我就是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依靠上帝还是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可能我们这个光景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些步伐远离上帝？我们有没有这些步伐远离上帝给我们需要做的事？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上帝要给我们看的方向。当上帝这一刻出现的时候，可能如果是不同的光景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上帝，唉，我看不到你。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异象的开端是要讲这班以色列人是要透过他成为上帝的代言，以致到万国的人因他们进入上帝的殿，进入上帝的圣洁里面。这个是上帝给以色列人要做的事。同样其实在新约当中，耶稣都叫我们要行在主所教导的里面。你要我们做些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大这个大诫命大使命是什么？要我们奉主的名为更多人的施洗，将这个福音传到去地极，以致到万国的人都能够被得救。但是到最终我们是不是成为了上帝的代言呢？还是好像这班以色列一样，我们跟上帝的光越来越远呢？我们会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去垄断了我们去理解上帝的心意呢？其实很容易的，现在拎一个电话 YouTube 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的软件，你看不同的东西，其实你慢慢慢慢可能被这个世界不同的文化侵蚀了。甚至乎我们觉得认为重要的东西，可能这一刻我们不再重要了。为什么你不紧贴这个潮流啊？为什么不紧贴这个世界啊？你这么守旧的信仰是需要有原则的。我们能不能够秉持着上帝的原则行在地上面呢？这个正正是我们需要去尝试去努力地去遵行的。如果这间教会里面的所有弟兄姊妹的生命不是在光里面的时候，你觉得这间教会是不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生命里面要经常提醒警醒我们，我们是跟随着上帝，我们是行在耶和华光明的里面的，要我们要成为这个光进入黑暗里面去照亮的地方。不过我们先决条件，我们需要去敬虔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将上帝的位置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上帝给我们最原初去呼召我们成为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他作工， 为他的名去做上帝的工作。上帝呼召我们，差派我们，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在人的当中里面。所以这个光，我们走在光里面的时候，是不单单引领我们自己，是透过我们所行所做的事影响这个世界，到最终因为我们能够将这个光照亮黑暗的时候，人能够看到上帝在哪里，以致到那些人能够同样去到上帝的面前，先圣洁，先去遵行上帝的律法，然后进入上帝的殿当中。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走在光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不是走在光里，还是我们远离光。我们需要时常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究竟是否遵行上帝的教导，是否实践主的教导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以致到我们能够在同上帝同行之中，一起让人见到树立在地上面耶和华所住的地方。所以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一起低头祈祷。主，多谢你，你让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有你，以致到我们可以能够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明白上帝你给我们要做的工作。求你亲自去坚壮我们的信心，坚壮我们内心软弱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我求主你的名，你的光要照亮一切，以致到我们能够在光的当中里面，去让这个光成为世界一点光，照亮这个世界。多谢你，你让我们有这份的权柄，有份的力量，愿主你亲自去帮助我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